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曹律师信箱节目呢，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美国西部时间9:00到9:40。那么，曹律师信箱节目呢，是一个直播的节目，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话来问询你的问题。那么绝大多数时候呢，大家呢是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呢，实际上是或者是给我本人的邮件哈，拉尼曹@lanicao.com 递交邮件递交问题，或者是呢通过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邮箱哈来呢问您的问题哈。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是直播的节目，也是直播的节目哈，大家可以听到这个背景哈是有点嘈杂哈。那么我现在呢，实际上是在这个上海的虹桥机场这个候机厅，在给大家做这期节目哈。我是从这个9月8号的时候，其实是美国西部时间9月6号的时候呢，到这个国内来出差哈。那么经过10天的隔离呢，今天正好是最后一天，今天是就是中国的时间哈，是北京时间是9月18号，正好隔离呢是按照现在目前的隔离政策呢，是7+3，7+3的话呢，正好到今天中午11点隔离结束哈，隔离结束呢，那因为我为了做这期直播的节目呢，就是非常仓促的，把这个手续办完，然后呢赶到这个机场哈，所以如果有任何噪音呢，请大家多原谅，那为什么还是很希望。这期做直播的节目呢，因为答应了很多朋友做这期节目，因为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问了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所以呢就围绕着这些问题呢，就今天特殊的这期节目呢，主要是围绕着什么呢，围绕着就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哈，就是因为现在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有特别多的特殊人才的这个客户进行面试。朋友哈，进行面试登录，那么近期呢又有很多1:5的朋友呢在进行面试和登录，那么围绕着这些个，因为由于这个疫情哈，由于这个隔离政策，由于这个毕竟是就是现在整个这个国际的大环境哈，进出境都不是很方便哈，所以呢就出现了特别多的问题，然后呢我就逐一的回答哈，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呢，他就说这个是现在就是围绕着是这是就是投资移民的客户啊，投资移民的客户呢，他面试完了之后呢，他需要去这个，他收到了这个面试的通知哈，收到面试的通知的时候呢，那他就是特别多的情况，他的小孩呢是在美国读书啊，甚至呢在加拿大读书，在澳大利亚读书，这种情况都有哈，那他要去，他现在就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那是要在他如果进行面试了，他的孩子怎么办的问题啊。那么好，那么现在呢就就是给大家介绍几个方案哈，那大家知道呢，咱们这个信箱的节目呢，实际上是一个给大家提供一个泛泛的信息的这么一个节目哈，所以如果您有具体的问题，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是如果我有任何的这个建议呢，其实就是一个给你的一个叫什么呀，一个 reference 哈，然后呢你还是要跟你自己的律师，因为你们都是有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已经到了面试的阶段，肯定是有自己的律师的，一定要跟自己的律师呢去核实啊，详细的呢分析你的这个策略哈。那如果您愿意跟我们律所做咨询的话呢，那您要如果是在这个美国国内的话呢，你就拨打我们律所的这个前台的电话4254559898，4254559898。那您说我要约个咨询，约呢是这个比如说1:5的咨询，那如果您要如果是在不在美国境内打电话不方便的情况下呢，您可以干嘛呢，您可以写邮件呢你就写 legalassistant@lanicao.com， 那么你们也可以看我们的律所的网站www.lanicao.com， 然后看怎么联系我们律所哈，总而言之呢就建议呢您跟自己的律师商量，或者您愿意跟我们商量，我们也非常欢迎。那么您一定约一个咨询。好，那么咱们接着讲哈，就是说， 你这个你主申请人现在收到了面试的通知，然后呢和副申请人比如说配偶呢还有另外一个小孩比较小一点的小孩都在中国境内，你可以去面试。那但是呢你的孩子呢实际上呢是另外一个小孩现在是在在美国，比如说哈在美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这个小孩实在是赶不回来参加面试哈，那么就是有几种方案。第一种呢，你们就自己去进行面试，先自己进行面试。而且呢，一般呢，我们主张呢，到了你的时候，你该面试的时候，还是尽量应该去把这个面试做了。因为其实就我们这个客人里也有一些哈，就说想重新预约的时候，其实挺难的，就时间点并不是特别特别理想。然后所以呢，自己去面试，面试完了之后呢，可以事先或者事后呢。就是或者当时面试当时就说这个小孩回不来，所以小孩呢可以单独的去面试之后，这是一种选择。那么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说呢，他如果是在美国境内哈，他其实呢就是等你们面试完了之后，主申请人还有你的配偶面试完了之后呢，一旦登录一旦登录必须登录。那么登录的情况下呢，其实是可以在就是这个就你的小孩在美国境内原来拿着 F1 签证的。那么他可以呢递交在美国境内的我们叫调整身份。调整身份呢这个咱们一般的人管它叫485，那么我们一般管它叫就我们一般做的比较多的人我们管它叫 AOS， 这都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它就是确实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哈。他的小孩呢实际上在比如说在澳大利亚或者是在英国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呢，那我们当然尽量主张你到就说还是再回到中国去面试那当然可以用不同的时间去面试哈。对，这是这个就几个方案吧。对，那么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什么呢，是相反的，就是说呢这种情况其实也挺多的，就主申请人在美国境内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呢副申请人包括他的小孩呢实际上是在中国境内。那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是说呢他其实呢这个主申请人如果是他优先日期到了，他可以在美国境内办呢就是调整身份。那当然了，调整身份的话，那我们要同时要注意他什么时候入境的入境的时候有没有移民倾向啊，这些个细节都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他认为你当时入境的时候已经有在美国境内移民的这种计划，那这叫什么呢，那这叫就是叫 pre-thought， 叫就算是一个像 fraud 的一样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你有可能会把你485拒了。那你485拒了以后，那你一系列的很多东西都会受到影响哈。总之呢，如果申请是在美国境内的话，正好时间也合适，你实际上是可以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然后同时干嘛呢？同时呢，你家里的其他人呢，其实是我们叫办 follow to join 的话呢。就说呢在办递交485的时候呢给你的家人呢递交一个 follow to join 的这种申请。那么这个申请呢一旦批下来之后呢，他们其实是可以在中国境内去进行使馆环节进行使馆环节，也就是进行面试。那么这是几种情况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接到的特别特别多的这个问题就是特别希望能够我们这里得到这个一些建议的呢，就是他就是因为有 A 表和 B 表，就是今天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今天听这个的朋友，我相信您都是已经在这个在等 1:5的这个路上已经等了很久，对吧？那么所以呢，您是了解 A 表和 B 表的。那么这个 B 表呢，实际上是美国移民局对于已经在美国境内的人，他的一个我们叫一个优惠吧，也就是说为了这些人在美国境内可以比如说递交这个。我在机场，所以呢我现在把手机放在了这个箱子上面这样省着抖哈。对那就是说呢，那他这个 B 表呢是对于移民局在已经在美国境内的人，他用任何合法身份在美国境内待着的人，他的一种福利就是说呢你可以呢提前比那个 A 表的那个就国务院公布的优先日期呢提前递交这个那个就是所谓的绿卡申请，它是一般情况下呢，它是会早一些的，它是会比这个 A 表要早一些。那否则不早的话，那就不是这个 benefit 了，对吧？不是这个给的福利了。所以呢，早一点递交的好处呢，就是说呢，那你就是在美国境内 你就是485的 pending 的等待期间是合法的，然后呢你还可如果你能得到工卡，你能得到这个优先日期那其实你就可以不得到优先得到了的就是 AP 也就是一种那个特许 AP 哈那么这种时候呢你就可以在美国境内工卡拿工卡工作，然后呢要同时呢你要如果拿到了 AP 你也可以用 AP 将来批下来的话出入境了，所以它有很多这种福利。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呢有很多人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他自己他是主申请人，然后他的小孩呢想到美国读书，他就觉得我到美国那也是可能还是要陪孩子读段书，那么我就在美国就利用这个 B 表或者在美国境内直接这个调整身份。他呢为什么要商量呢，因为首先时间点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在那里的就是说你优先日期已经到了，然后呢那个你要然后你又入境完了之后你又调整身份，这里有没有移民倾向呢，所以这个的细节的把握，像我们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客人的话呢我们都会翻来覆去的会就说跟客人商量你当时是就说是怎么入境的时候你说了什么呀，人家问你什么呀，你这次是实际上是真的想在这移民呢还是来送孩子的呀，那送完孩子之后你想什么时候回去啊，你的机票是什么时候的，就是主要是想看看有没有一个有没有移民倾向在入境的时候留下有就是你跟这个海关官员的这种对话。那如果有移民倾向的话呢其实那你485的时候呢是可以他可以给你拒的哈，所以呢这个呢也一定要慎重考虑。对，那个就当你优先日期已经到了，尤其是 B 表到了 A 表还没有到，这种听起来好像是这里边有点问题的哈。对，所以呢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申请的时候呢也要小心跟自己的律师商量哈。对，那这个就是这个就说是等于说是跟自己的孩子不在一个时间如果是在境内或者如果是就是等于主申请和副申请不在一个那个什么的不在一个空间的不在一个空间的可不可以同时处理由于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疫情的控制沟通这个旅行的这个不便哈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那当然即使没有疫情的情况下那这个国际留学生他也不可能说你面试10月份然后我刚开学一个月我就来面试来对吧，这个大家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刚才聊了其实呢是有很多种办法。那然后呢其中呢我们的客人呢就说呢比如说我们在递交526的时候递交EB5526的时候他其实他有一个问题他就问你就是等你到排期到的时候你将来你想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呢你还是在这个美国境外的国家签证中心领事馆面试哈，那境外的话要经过国家签证中心的环节哈。对，那我们呢从我们来讲呢我们永远要选择在美国境外也就是国家签证中心，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国家签证中心呢你如果是这个事情没做好不是没做好就是我们后来改主意了改主意了的话呢我们永远可以做个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然后你要人在美国境内的情况下你要选择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就算当时你在美国境内你觉得比如说你拿着 F1 你可能要再读4年书5年书，但是呢你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的这件事儿使得你每一次出境每一次入境哈都会有特别大的风险，因为你这里面有移民倾向了对不对，除非你说我10年我读一个心理学的博士，然后呢那我见过很多社会学的博士8年9年我而且他也不动他就在美国境内的，那我们也依然会选择就是在那个领事馆面试，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有两条路，你或者回去或者呢是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然后呢就说呢而且呢我们一般呢我们不会主动的把 NVC 的这条路给堵上就可以取消了，然后我们是一般的一直拿到485批下来我们再去把这个 NVC 再给撤掉因为我们随时可以再回到 NVC 的这条路上然后呢而且呢 NVC 这条路的继续进行也能够帮助你解释你入境的时候其实你当时没想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对吧，这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呢有的时候呢反正是这个律师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会有多种的策划，这个一定要就是 咱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定要理解，就是你的律师最了解你的情况，所以你要跟他商量，要跟他定下来这个方案。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客人，他实际上是一个我们的1:5的客人，他呢，特嫌慢，然后特别想在美国境内陪着自己孩子读书，所以呢，他呢就等于是又让我们给他做了个特殊人才。那么后来呢，等于他 B 表到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给他在美国境内1:5啊，就是那个这个投资移民呢，我们给他美国境内递交了那个485，但是呢，当然就是说呢，后来呢，我们他呢特殊人才呢，我们给他就没走485，我们走的是国家签证中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觉得就他这个，总而言之，我的意思呢说呢，当然很就是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那个你一定要跟特别有经验的移民律师，那个昨天我还跟一个1:5的项目的负责人聊起来，他就说起来，他说这个1:5的做投资移民的律师，美国有大概有20多个华人律师做的特别好的，做的特别好的。所以呢，就说呢，你找到特别有经验、特别好的这个移民律师，你跟他去商量，然后呢，你就要尊重他的这个尊重他的这个尊重他的这个，对不起，我看一看，看看他这个咱们这个这个叫什么导播有没有什么吩咐，因为中间有一个那什么，中间有一个我看啊，他跟我确实在说话，对，好啊，等一下啊，对 ，chat。OK， 说 OK， 好，那么现在是广告时间。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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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啊，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对，那我现在呢是在，其实是在上海的虹桥机场，在这个候机室，我找了一个我认为比较安静的角落，在给大家做这个直播的节目啊。那么为什么这期就是说这期直播的节目还是就是决定做呢？那就是因为近期有特别多的这个1:5的这个朋友啊、客户啊、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啊，发到咱们曹律师信箱里边来问这个问题哈、啊，来问这个问题，问全是什么呢？就是说，就关于进出境在哪儿申请，主申请人、副申请人不在一个地方，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问题哈、啊。所以呢，这期节目呢，我觉得呢，还是应该，就是及时的回答这些问题啊。那当然我是。隔离刚结束，在今天最后一天11点钟，我就匆匆忙忙的赶到了机场，12点02我开始做这个节目哈。对，那么在这个在美国西部时间呢是傍晚星期六的晚上9点啊，那这个节目呢是9点到9点40。对，那刚才呢咱们接着说哈，接着说呢就是说到了这个主申请人和副申请人不在一个地方啊这个问题，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在美国境内做485的问题哈。那现在呢我再接着说一说呢，这个听众朋友们包括我的客户有一些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他就说我在境内做四八五有什么好处？刚才我讲的这个风险啊，就是如果你已经优先日期已经到了，然后呢，你就说，尤其是 A 表没到 ，B 表到了，然后你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而且呢，就时间的选择上也非常的巧妙，对吧？那人家怀疑你事先都是计划好的，所以呢，在这个在设计上面呢，你要一定要跟自己的律师要商量，跟自己的律师要商量，就到底是不是要走这条路。那么这个四八五在境内做四八五呢，它的一个主要的好处呢是什么呢？是你面对的是移民局跟使馆审理案子是不太一样的。你面对移民局的话呢，就说呢，这说心里话，律师帮你，因为你在美国境内，帮你就会很方便。然后呢，那个他呢不需要呢，比如说无犯罪记录证明啊，这个是不需要的。那如果你要在使馆呢，你像我们在使馆面试，就我们自己的客人，大量的客人在使馆面试哈、啊，就你今年年初的时候有特别多的特殊人才的。那么现在呢是投资移民的量比较大了，它这是阶段性的哈、啊，挺逗的。那么我们哈、啊、对于这个使馆面试的这个投资人呢。包括特殊人才的人，我们都真的是准备的特别特别细，特别特别细。然后甚至几套方案，就是他问你什么，你应该怎么回答，不是说要撒谎，而是说呢，因为这个信息非常量非常非常大，而且呢，每一种申请都有它的特点。那么你回答的是不是针对着你这个特点在回答？因为你可以选择很多种。你比如说，有的人说他问你住在哪儿，他问你常住地哪儿，这一般老百姓就不知道常住地是什么意思。那他有可能有三个地方，他说我三亚有套房子，北京有套房子，那我老家那个洛阳还有套房子。那这种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回答呢？对吧？所以呢有很多这种东西。然后呢然后比如说共青团员的问题啊，共产党员的问题，有犯罪记录的问题啊，就说你现在的工作跟以前的工作不就是这个不是一样的有变化的问题。然后呢最近几年这个包括EB5里面，当然你就是资金来源他也会问到，这有的客户确实问到，比如资金来源有没有还啊，跟你的律师认不认识，就类似这种问题。为什么我准备的特别特别详细呢？因为就说呢在使馆那里边哈、啊、如果你被补件还好，如果被拒了的话，那个一个是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程序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在境内做四八五其实是有它特别多的好处啊，可是呢刚才我也讲了，也不是没有坏处。而且呢四八五现在呢大概四八五结合这个526 base 的这种四八五时间还是蛮长的，对。那么一年到两年根据每个 service center 都不一样哈，而且它也是在变化之中。那么你什么时候能拿到 AP 呢？什么时候就是那个可以离境的，就我们叫advanced pro 的那个特许哈，这个呢又是不一样的，它在变化之中的。曾经17个月，现在比如12个月，那也可能过段时间7个月哈，它是在变化之中的。但总之呢，你做好了准备吗？你在美国境内能待那么久吗？这个实际上是特别特别因人而异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呢，你要充分的考虑，要跟自己的律师翻来覆去的商量，是不是在美国境内做，还是在使馆面试哈。那么在使馆面试也好，在这个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也好，那么刚才我讲了，比如说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啊，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呢我们就是经常有这种 case 哈、啊，我也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种信任，我们也因此而积累了这方面的一些不少的经验哈、啊，就是你在填四八五的时候就要特别特别谨慎和小心。你就要解释清楚，而不是呢像我们接到的案子都是什么呢，就是人家都是有问题来找我们的很多哈。对，我们自己的客人问题确实没什么问题，是因为我们特别小心，我们已经知道风险了，我们自己就帮客人准备了。虽然客人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比较过于谨慎哈，咱们这种事情总是过于谨慎，总是比粗心大意要好。然后呢他呢，你比如说他就说他是共产党员，然后呢他就解释当时随便解释完了之后呢，人家一看，人得出了结论，说呢，就是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共产党员的话呢，他是不能拿到绿卡的，叫 inadmissible。那么有些例外条款，比如说你已经退党5年， 比如说你已经这个你已经就是说你当时是不是这个故意的，不是是 involuntary 的，这些事情都很难证明，对吧？都很难证明，所以你在解释的时候要认真对待。然后呢，这个在如果是在使馆呢，比如说有犯罪记录证明也一样，就事先要一定要做好了。大家确实是有不少客人，确实是有一定的犯罪记录的。那么这个犯罪记录又分成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时候确实一定要找有经验的移民律师，把这个事情之前要了解了，然后呢，找好证据啊，一些个能够就是应该说是能够解释的例外的一些条款啊，对，好。那么这个是说咱们这个就是485啊递交和 NVC 递交的时候也使馆递交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还有的问题问的什么呢？这我们自己的客人里也有哈，我们有澳大利亚的客人，加拿大的，不是，他本来是中国大陆的客人，但是呢他呢已经在悉尼念书念了三年，还有呢他已经在加拿大已经工作了比如说三年，类似这种哈。对，有三年，有两年的，有四年的。那么呢，我们包括有家庭移民的，有个老人家也是在加拿大住了有四年了，他在他儿子那里住哈。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就问，他们问的是什么呢？问的是我可不可以不回中国大陆去面试，我可不可以在比如加拿大面试啊，在悉尼面试啊。那这我们都处理过哈，都成功的处理了，就是说呢，哎，这个国家签证中心等于是同意了，把那个面试地点这个放到了这个第三国。那这种情况下，因为他一般面试地呢，他要求你是你的常住地，如果你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你就要有大量的证明啊。那我们就是我想说的是呢，这是可以的，但是呢确实要看你在那待了多久，用什么身份待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证据哈。对，所以呢这个是我希望我回答了这个问这个问题的这个朋友哈。对，那么呢还有问题呢，问的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年龄的问题，关于年龄的问题，他就说，哎呀，我这个我女儿呢，就是现在在美国读书，那我们去面试，关键是，她在到今年十月份就超龄了，怎么办？对，那实际上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那么什么时候你的年龄锁住了呢？实际上你到这步的时候哈，因为你已经递交完，你已经到面试阶段了 ，NVC 已经走完了。那实际上呢你的年龄已经锁在那里的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不用担心哈，不用担心啊。这是那个回答你的问题哈。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其实还有十来分钟，我再回答一下子，就说这些个我们的这个客户哈，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就是听众朋友问的，就是登录以后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特别特别的普遍，就是你拿到了绿卡，有的有对有还不止一个，有很多的客户，包括我看这个曹律师信箱里的听众朋友，那么就是说他就说我现在呢已经拿到了，已经使馆批完了，我给拿到手里了，那我先暂时不过去行不行？对，这个不过去行不行呢，他实际上呢是给你一定的时间，你必须登录的。那么有正常情况下都是六个月，但是我们近期看到了不止一个四个月，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给了一个四个月。那么他不管怎么着，他给了你这个时间，你必须登录，必须登录，也就是必须得经过一次海关。那么一直到海关审核了，完了之后你入境了，你整个的绿卡才算这个整个这旅程才算结束了。所以如果你到四个月的时候你还没走，比如说人给了你四个月，那这个情况呢就我们的客户里还不止一个发生的，他呢确实有特别特别特别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被隔离了，就是整个的那个小区被封闭了，他没法去面试啊，然后或者去完面试之后呢，人家就是整个都程序都走完了之后呢他不那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离不了境，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是要马上跟自己的律师去联系，然后呢作为律师来说呢，你像我们都是第一时间要去跟这个使馆呢 NVC 呢去马上联系，联系完了之后得到批准之后呢，我们要重新走一遍这个 NVC 还有使馆这个环节，还是挺麻烦的，所以呢不要轻易的 改变自己的原来的计划哈。然后呢，就是呢，一直到登陆，就也不要不登陆，一定要登陆才能把整个的旅程走完了。那好，那登陆完了之后呢，实际上呢，你呢有我们有很多朋友哈，客户，包括就特别多的关于131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律所做131做的真实量是特别特别大，那这131又分成几种，一种呢是在485期间的 Advanced Pro， 那个是就131虽然这是一个表格的这个数字哈，但实际上呢它是代表了几种申请的。那么这个其中有一种申请呢是就是这个绿卡登陆完了之后他不想在美国境内就长居，比如说这个在这待一年，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要申请一个叫 Re-entry Permit。Re-entry permit 的话呢，那就是说呢，表达了一个什么意向呢？我有时候开玩笑，我就说这就像这个学生请假跟老师要递交一个请假条一样，就说，哎，我是你班的学生，但是呢，我这个我不会无故旷课的，对吧？我跟你解释为什么，家庭原因、工作原因什么的。然后呢，但是呢，我绝对是你班的学生，我愿意，对吧？但我现在我大概一年两年，我不能在这里待着，就这个就是我就咱们通俗讲就跟个请假条一样。那么所以你能就说的这个你这个一旦登录了以后，如果时间非常短哈，就我们现在近期遇到了几起时间特别短，他就想离境的这种哈，那其实呢在海关的时候他给你盖了个章嘛，那个章呢就是551的章，就已经是绿卡的章了，只不过你没有拿到实质的卡，然后你还没有拿到什么呢，你在短时间之内你没有拿到涉案号涉案卡。对，那么我们是主张呢就是说你入境以后呢，他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两个星期四个星期一般绿卡就能到了，那么你最好呢第一次入境能不能在美国待五个星期六个星期，这样你能拿到那个实质上的绿卡，能拿实质上的涉案卡。如果呢没有拿到，你特别着急走，那这种情况下呢131也不是不可以办，但131办理的条件呢就是说呢你办理的时候给你申请的时候你人要在美国境内，那我们递交的时候呢比如说你9号走，我们呢怎么着得7号要递交，而且要递交那种 overnight 的8号就能到的，你知道吗？对，这样的话就比较保险一些哈。然后同时呢还要考虑什么呢，还要考虑打指纹的问题啊。打指纹的问题呢是就在过去的一年里边，目前的这个政府呢他其实给了很多真的是福利哈，他就说你近期打过指纹的你再申请就不用打指纹了。那我们的处理的99%啊都是真的把指纹给免了，但是呢对于这新登陆的这种呢就是要因人而异哈。你像我们有一家人六口人，哎，5个人他都给免了，就一个人他没给免，那你就要打指纹。那如果打指纹的情况下呢，那一般的就是说大概现在啊比较快递交完了之后呢，比如说10天2个星期左右，2个星期大家觉得不快哈，但是在疫情期间你知道吗，最长的可以到3个月哦。所以呢就说他给你收据的时候呢先给你个收据，然后又会告诉你这指纹是会不会免，如果没免他会告诉你，没免的话呢他就开始告诉你打指纹的时间。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要能在美国待一个半月，这些情况就都能基本都能了解了，然后呢指纹也基本都能安排了。那如果安排就是万一你已经走了的话呢，就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做的是给你延期打指纹，打指纹的这个延期完了之后的话呢，延期了一次，延期的时候必须是给你律师给你打电话，或者你本人打电话，你朋友帮你这个OK，还有5分钟，这个导播再告诉我，我告诉他一声 ，OK，OK， 对，所以呢，就说呢，那打指纹的话呢，一般呢，我们有一个他，我忘记了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规定，但是我不再遵守，就是说，他距离你第一次打指纹的那个时间到后一次、最后一次你能够推迟的100天，超过100天，他一般不再给批了，对吧？那所以呢你就是要安排好这个时间，然后呢让你的律师呢往后 postpone 延期那律师的话呢要打电话，像我们所的话我们要助理打电话，我就得我现在在国内出差，对吧？那我还得他们得同时用一条线连着我，如果他要跟律师验明正身，我就得跟他验明正身，就是因为他要确认你是他的代理律师，就你是那个签字那个律师。 那么就说呢，有的客人呢，就是他就说，哎呀，我既然去不了打指纹，那我可能三个月以后我也会去不了，那我就干脆我就把它withdraw 就是我撤掉幺三一号。这种情况合不合适呢？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赞成的，不赞成的。哪怕你真的回不来，就是回不到美国来，然后被他认为你是 abandon， 就是放弃哈。你即使是这样，你也不要自己 withdraw 就等于你说我不想避这个申请，因为你这个申请是表达了什么呢？表达了一个诚意，我把美国当成永久居留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申请一个永久绿卡，对吧？要申请个不是永久绿卡，绿卡就是 permanent resident， 应该是永久居民，永久居民是不管是临时绿卡还是永久绿卡，你申请的是永久居民。所以呢，就是我们是不主张把它撤掉的。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这里想还有我估计还有3分钟时间哈。那么经常会有朋友啊，咱们的客户啊，不停的在跟我讨论，我要不要办131，我要不要办这个回美证哈。那实际上呢，半年哈，实际上呢，半年如果你没有在境内回，不在境内待着，然后你超过半年没回来，其实这就是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每半年超过半年不回来的话呢，就是海关就有其实他进行一次 readmission， 他根据各种各样的情况可以让你入境，也可以不让你入境。所以半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然后再下一个时间点是一年，因为这也都是法律规定的。你要如果一年没有回来，然后你又没有这个就是申请 reentry permit， 你其实你要做叫 resident。就 returning resident visa， 那个其实特别难申请，特别难申请啊。那么疫情期间呢，整个呢海关呢放宽了很多，但是现在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已经躺平了，对疫情是吧？那他那边的感觉呢，觉得已经没有什么了。然后你现在呢，你还在用疫情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来说我现在回不来或者什么什么的，那实际上美国那边就不太容易相信，所以你在海关越来越容易遇到各种各样的质疑。然后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包括客户也经常把那个经常说叫关小黑屋，其实那个屋子根本不黑，对吧？有房间，有灯，有窗户，但是因为它叫 secondary， 因为它实际上是因为在你排队处理的时候，那个排队的那个官员呢，他没有时间去处理。对，那还有一分钟 ，OK， 我知道了 ，OK， 我跟他说哈。对，好，我说我知道啦。对，那么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是集中的回答了一个，就是说移民在过程之中，主申请人和副申请人不在一个地方，围绕着这些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回答哈。然后呢，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乔律师信箱节目，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到9点40，那么是中国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到12点40。那我呢现在是在国内出差啊，国内出差，那个看到了在机场就看到了好多好吃的，特别开心，三年没有回来了。然后呢那个所以呢我大家呢，我的朋友啊，我在下曹律师信箱节目会继续用远程这种这种直播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欢迎大家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支持曹律师信箱节目。那么那个如果是想跟我们约咨询，那么如果尤其你现在国内，我也在国内，我们也可以电话微信各个方面哈，你可以呢打我们美国国内电话425-455-9898，然后或者呢写邮件 legalassistant@lanchao.com， 然后呢我的微信呢已经快成工作微信了，叫拉尼2698，是我的微信号，是我的私人的微信号，或者是拉尼2688。那么用这两个我都穿过来用，因为都超过5000人了，所以呢那么欢迎大家多提问题，多分享你的个人经验。然后呢那就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一切顺利，咱们就是那就保持联系，然后呢这个国内十一马上到了，那大家呢也都希望大家这个享受叫什么长周末，享受国内的各种能够得到的这个 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那好，那就今天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然后呢我们下期再见。夏途中文电台呢，它现在已经是个多媒体，它也会把这个像我们这样的节目哈，做成这个视频，它本来是个音频的节目原来哈，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微信朋友圈里发的，它在蜻蜓里也有节目，喜马拉雅也有节目，然后呢这个也很油管的也有我们的节目。好，那就大家再见，谢谢，拜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不要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而是用它来堆肥。所有的食物残渣都可分解成肥沃的土壤肥料，帮助种植更多的水果和蔬菜。食物珍贵，不应浪费。这则消息由金县政府提供。